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昆州对联邦资助入境核酸检测表示欢迎，西澳洲州长呼吁居民与极端分子保持距离。保加利亚发生惨烈车祸，至少45人死亡。欧盟部长讨论新冠加强针的分配问题。下面是详细内容。联邦卫生部承诺向来自热点地区进入昆州的人所需的核酸测试提供资金。昆州州长帕拉什伊对此表示欢迎。卫生部长亨特表示，联邦和各州将共同出资，以支持那些在州或领地的卫生命令下所要求的新冠测试。核酸测试的费用高达150澳元。帕拉什伊说，他很高兴能够在没有任何额外花费的情况下看到家庭在圣诞团聚。他还保证，核酸测试将不会成为人们进入昆士兰的永久要求。
This is a temporary measure.
这是一项临时措施，直到我们的双剂疫苗率达到 90%。 一旦我们达到 90%， 就不再有核酸测试的要求。澳大利亚国防军已经被派往北领地 Catherine， 以应对不断扩大的新冠疫情。目前该地区已有超过40例本地病例，包括一名来自 Robinson River 的婴儿和一名来自 Binjari 原住民社区的男子。这20名国防人员将帮助进行新冠测试、疫苗接种，并协助社区和诊所之间的交通。另外40名军事人员正在帮助向封锁中的弱势原住民提供食物。在两名男子据称要斩首西澳洲州长和其家人后，麦高文呼吁居民与极端分子和反疫苗者保持距离。这两名男子被指控犯有对存在的威胁或危险制造虚假恐慌，目前两人已被保释，并将在下个月在 Armadale 地区法院出庭。麦高文将这些威胁描述为令人不安和极端主义行为，强调这不会改变州政府对疫苗接种的态度。周二，维州录得827例新增本地病例，19人死亡。新州新增137例，两人死亡。通过电话和互联网账户进行的欺诈活动，使数百计澳大利亚人担心他们的财务和个人信息安全。电信业申诉专员公署的一份报告发现，消费者在不知道该当心什么的情况下，就成为了欺诈的受害者。报告敦促人们尽可能地保证他们的电话和互联网账户的安全。监察员朱迪·琼斯表示，消费者应该限制其在公共领域中的个人信息数量。他可能是一个陌生人，但也可能模仿成你认识的人、前伴侣或疏远的亲戚。他们试图获取你的信息，如你住在哪里，并用这种方式骗取你的信息。我们鼓励消费者立即向他们的电信服务提供商报告他们账户上的任何可疑行动。两名维州露营者于去年失踪，周一，一名55岁的男子因此被捕，目前仍被警方拘留。2020年3月，罗素·希尔与卡罗尔·克莱在维州阿尔卑斯山露营，在 Wanagata 山谷发出了最后一则无线电呼叫。目前该男子已被警方逮捕，正在接受警方的询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警告称，在中国试图控制网络空间的情况下，没有强有力网络政策的国家需要谨慎地与中国互动。中国希望加强其与其他国家政府和公司的合作，以制定网络法规，但它也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网络超级大国。战略政策研究所对该共产主义政权的接触 提出警告，其新报告提到中国试图复制自己的审查制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在保加利亚西部，乘坐巴士却不幸遭遇车祸的乘客们的家属正在焦急地等待有关伤亡的消息。这起意外导致了至少45人死亡。周二，载有旅行者的巴士正在回到马其顿北部的路上，这时巴士忽然在高速上撞开护栏，然后起火。这是保加利亚最惨烈的一起公车事故，乘客中有12个孩子丧生。北马其顿政府宣布为事故中丧生的40余人哀悼三天。保加利亚政府宣布举行全国哀悼，北马其顿为死者默哀一分钟。尤素夫·帕亚奇夫斯基说，他的一位亲人幸存，但其他家庭成员则没有那么幸运。
One of the injured is my uncle. He is alive.
其中的一名伤者是我的叔叔，他还活着，他受了轻伤。我们认为在接下来24小时他会好起来，但他的妻子死了，还有他16岁的儿子也死了。一位受困于白俄罗斯的库尔德移民在一个月前行至白俄罗斯，并希望经由波兰进入欧洲后，他说他将不会回到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米兰·阿巴斯说，他没能跨越边境，他已经搬进了白俄罗斯当局搭建的帐篷。
Return to what? What can I do there?
回去干什么？我能在那儿干什么？我有一个可以让我生存的国家吗？我不知道。我怎么能住在库尔德呢？即使他们1000次的不尊重我，我也宁可留在这儿，因为至少那不是我的国家，而是他们的国家。我来到他们的国家，他们有权利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在库尔德，他们会在我自己的房子里羞辱我。所以我会选择在这儿被羞辱，接受这种苦难并活下去。我将继续上百万次的去尝试，我不会放弃，除非我出去了。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负责人已经与伊朗官员会面，这也是联合国今年第三次尝试更大程度的探讨伊朗核问题。此前，德黑兰正在就核毁约方面与世界大国恢复外交会谈。周二，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询问伊朗为什么检察员被继续拒绝接触监控录像，且在监控德黑兰不断增加的铀供应时面临更多挑战。格罗西与伊朗原子能协会副主席埃斯拉米进行了激烈交谈。
Our work has been intense in the course of the morning.
在上午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一直很紧张。目前我们正在继续谈判，以期达成共识。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欧盟的部长们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新冠病毒加强针在整个欧盟国家的分配问题。德国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国务部长迈克尔·罗斯表示，疫苗接种率是恢复常态的关键。有一点是清楚的，接种疫苗可以拯救生命，但是大多的欧盟成员国的疫苗接种限额太低。不幸的是，德国也是如此。因此，现在是最终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们如何才能增加限额？我们如何才能说服那些迄今为止一直拒绝接种并因此逃避团结的人最终接种疫苗，以便我们最终能够走出这个限制自由的永久漩涡？而为此，欧盟更多的人接种疫苗是至关重要的。人权观察称，国际奥委会与网球明星彭帅之间的视频通话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彭帅对一名中国前政府高级官员提出了性侵指控，自11月初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彭帅于上周日在北京参加与奥委会的视频通话，称他安然无恙，但这并未打消体育界的担忧。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目前尚不清楚这位运动员能否自由公开的交流。
It's not hard to look better than the IOC these days.
在人权方面，看上去比国际奥委会做得好并不困难，但是我认为在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真正为许多体育管理机构树立了榜样。他们应该关注核心问题是运动员的下落和健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3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兑换0.722美元、1.040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617元人民币、5.631元港币和20.093元新台币。接下来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6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25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6度；凯恩斯阵雨，最高温度34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2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2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9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23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